能够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彼得前书的经文。那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的地方呢，彼得提醒我们啊，每个受信的弟兄姊妹呢，父神按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让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基业。那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之前是跟父神是隔绝的啊，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为我们受死，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凭着信心呢，也神让我们能够啊跟他有了和平啊，成了他天国的子民。那我们的身份跟地位被彻底改变。那彼得提醒我们呢，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寄居的啊，我们是天路客，是临死在这个地上。那我们的家是在天上。那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当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和事？那彼得提醒我们呢，我们当愿意宣扬神的，他们也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作为天父的子民，我们当具体有什么样的品行？我们当一个什么样具体的好行为呢？彼得也告诉我们啊，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顺服。我们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和他们所设立的一切的制度，我们也要顺服我们在上面的地方，在工作的地方，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啊，不仅要顺服那些啊温和的、脾气好的，还要顺服那些什么性情怪癖的人。那接着彼得又谈到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啊，当如何彼此相待。妻子呢要顺服丈夫的权柄啊，不要追求外表虚浮的东西，要用安静又用温柔的这样的心呢打败自己。丈夫呢也要什么敬重自己的妻子，要体贴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接下来呢，彼得就要告诉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何跟其他人相处啊，当用什么样的心态能去，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其他人和周围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当如何彼此相待，我们如何看待逼迫我们的一些人，还有我们对周围所遇到的一些挑战、一些患难，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待？谁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苦难或这样的患难？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在彼得前书3章8到22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3章8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要强如行恶受苦。因为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到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啊、呃、并 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在这个时候，有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被你的话语所带领。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呢，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啊，相互啊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那彼得呢是接着上面说的，在这里呢得出一个结论，告诉每一个受洗的人呢，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人和事情。他先告诉我们呢，如何啊在主内呢如何彼此相待。那彼得在这儿谈到了五个方面，谈到了同心、体恤、相爱、怜悯，还有什么谦卑。可以说，这是我们天国子民所具有的品格，是我们当活出来的生活的表征。那在这五个品格当中呢，最有关键的一个是同心啊。什么是同心？同心呢，这里说的是啊，基督啊，在基督里的同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在基督里的合一。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恳求神啊赐下一个合而为一的心。问题是，我们需要神赐我们一个合一的心吗？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什么原因不需要？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已经有了合而为一的心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在这里彼得保罗呢也谈到了天国子民所具有的品格，他提醒我们每个蒙神恩召的人，行事为人呢要与蒙的恩相称，当活出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所具有的品格。保罗说呢，我们当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没有让我们去祈求，没有让我们向神祷告赐下合而为一的心，而是什么？吩咐我们呢要保守，要极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那从保罗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来，信主的人呢已经有了合而为一的心，是不是？假如没有的话呢，就根本不需要保守，也不需要去啊，不需要去保守。那信主的人，我们合而为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保罗在这说什么？是圣灵赐下的。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都有圣灵的内住啊，同感一灵，是基督的灵。我们既然共有基督的灵呢，自然就啊有了基督的心，在基督里面呢是合一的。但是呢，作为天国的子民，要想活出这个合一的心，要想活出啊基督的心，在基督里合一，我们需要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保守，不仅是要保守，要什么？要竭力保守。那保守呢，是一个警醒的观念。竭力保守呢，就是竭力要警醒，要尽力警醒，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啊，保持一个警醒的状态。那箴言四章的二十三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那里说什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因为什么？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啊。说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呢，警醒保守我们的心呢，要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一生的果效，我们一生所活出来的，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啊。那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彼得要提醒我们什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都要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都愿意持守这个合一的心，这样的话就更加容易会活出其他的品格。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愿意同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并且对别人呢存在谦卑、存在怜悯的心。那当时呢，当那些收信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正处在患难和逼迫里面，那彼得在这儿提醒他们， 越是在患难里的时候，越是要彼此体恤，要相互理解啊，相互鼓励，一起来啊，同苦同乐，要以弟兄般的这种亲情相待啊，以怜悯与谦卑彼此相待。那么接下来彼得要告诉我们呢，如何啊去面对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彼得前书3章第9节，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彼得在这儿讲什么？当别人以恶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恶回报；当别人辱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以辱骂去回应。不仅如此，还要什么？还要反过来为对方呢去祝福。我们这样待人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是我们是因此为此而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啊！彼得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呢，我们蒙召被神拯救，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被得救而已，而是要借着我们得到的生命，借着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去彰显天国子民的品格和特质啊，让神的荣耀呢被人能够看到啊，被神被荣耀。这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对门徒们的教导啊，在路加福音6章27-28节那里这样描述：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主耶稣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什么？要善待那些恨我们的人。不仅如此呢，要为咒诅我们的人祝福，要为凌辱我们的人呢，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那为这样的人祷告的时候，不是说要求神能够去惩罚他们，而是什么？求神怜悯他们，让这些人呢也能认识神，也能跟神建立关系，也得到神的祝福。假如我们愿意这样对待那些辱骂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第9节后面这里说，当我们这样愿意去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承受福气。承受什么福气啊？是属灵的福气，啊，是属天的福气。那彼得呢，在彼得前书1章呢，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啊，我们属天的福气。前面我们开始也提到过了，在彼得前书1章呢3节和4节那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啊，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让我们有那个永不朽坏啊、永不衰残、美好的基业在天上。所以在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得到的福气是不能朽坏的，是永存的。这样的福气呢，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大的盼望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天国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和发生的事情。那除了将来可以享受在天上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福气以外，在今世呢，我们就已经可以经历到来自神的各样的福气。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记得啊，引用那个诗篇的34篇来强调这一点。彼得前书3章第10到12节这里这样说，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改。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这里的经文就是来自诗篇的第34篇。那34篇的作者呢，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王大卫写下的。当时呢，大卫已经被神高立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呢还没有登基。而当时的王扫罗呢，到处在追杀大卫啊。那么有一次为了逃命，大卫呢就跑到一个非利士王那里去。那被认识之后呢，他不得不装疯卖傻。被非利士人赶走以后呢，他写下了这篇诗。神记得大卫告诉后来的人啊，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逼迫、面对患难。所以彼得呢，在这里，他对那些当时收信人讲话。当时那些人，他们的处境跟大卫的是很相似的。他们被赶出罗马，到了漂流到亚细亚一带，就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到了新的地方以后，他们照样继续遭遇患难和各样的逼迫。他彼得前书第3章第10节这里说的生命呢，他强调是今生的生命，当然也可以引申到永生的生命啊，属灵生命。 那美福呢，就是美好的日子啊，是充满平安喜乐的这样的日子和生活。爱生命呢，就是享受和珍惜神赐的生命。那神拣选呼召了我们呢，是要让我们什么彰显他的爱，能够借着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活在人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呢彰显出神的这个荣耀啊。所以神盼望每个信靠他的人呢，都愿意去享受啊他赐下的生命，每天都经历来自他的平安跟喜乐。那即便是在患难的时候，即便是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还是充满盼望，还可以继续来经历的，来自神的这样的心里的啊平安喜乐。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在对那些处在患难里的弟兄姊妹在说什么？说我们都是有永生生命的人。我们虽然说处在患难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地上寄居的。我们的所遇到的这一些患难都是临时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都可以来活出他丰盛的生命。那么，当我们如何具体如何行呢？如何行，或者说如何我们能做什么去经历每天来自神的这种美好的日子，这种平安喜乐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和第十节这里讲了几个条件，我们必须要什么？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一心追求和睦，要远离这种恶行，还要行善。所以彼得在这提醒我们每个人呢，当要管住自己的舌头禁止一切污秽诡诈的言语。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彼得说呢，要想每天要享受神赐下的这个美好的时光呢，要享受神所赐下的各样的福气，我们需要远离什么？他说要离恶行善。这个恶的话，就是前面讲的什么那种恶言辱骂或者诡诈的话。离恶的话是要逃离这样的事情。那行善呢，是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所以彼得在前面第二章和第三章呢已经讲过就说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是一个顺服的观念。那顺服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行善，就是行善。那第九节这里呢，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要为仇敌祝福祷告，都是行善。所以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最后这里呢，彼得提醒我们呢，要想享受这神赐下的美好的日子和各样的福气呢，我们还要渴望什么？要寻求和睦啊！不仅要寻求，他说要一心寻求啊，要尽力尽心尽力寻求。那寻求和睦呢，说的是不仅是愿意与人跟人和睦，还有什么？还是要愿意使人和睦啊！什么是与人和睦啊？就是什么？当跟别人有不和的时候，有争执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先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自己愿意主动的去跟对方去和解啊，请求别人原谅。什么叫使人和睦呢？使人和睦这里说的不是和事佬，不是劝架，不是跟别人劝和。使人和睦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呢跟神和睦啊。这是主耶稣呢在自己呢在无论在那个罗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那儿说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那里是这样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在讲了，假如我们是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去认识神，跟神和好，变得和睦，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有福的人啊，那就会经历到来自神的属灵的福气。所以主耶稣在提醒我们呢，使人与神和睦呢，是我们每个天国子民当做的事情。当我们愿意那样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被配得称为神的儿女，就与神儿女的身份呢相称。那什么原因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什么原因我们要远离恶行？什么原因我们要一心要去追求和睦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二节这里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这里彼得是，将义人和罪人呢做了一个比较，他告诉我们神如何看待这两种人。那义人呢是被神看为义，是被神称义的，就是已经认罪悔改的，已经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 恶人呢，是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罪悔改的人啊。神会看过义人，但是会向恶人变脸。什么叫变脸？就是什么？会向他发怒啊，实行处罚。假如一个人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认罪悔改，他的将来得到的是什么？是神永远的愤怒，那是永远的刑罚，跟神啊永远的分离。彼得说呢，神的眼不仅会看顾义人呢，他什么还会倾听他们的祈祷，他们的祷告。那神会听义人在哪方面祷告呢？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的受信人他们正处在各样的患难里面，他们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彼得在提醒他们，在患难的时候不要忘记追求合一，不要忘记啊存谦卑的心，不要忘记彼此相爱，不要以恶报恶，要渴望呢追求和睦。你说那些处在患难里的弟兄姊妹，那一群人，他们想活出这样的生命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彼得提醒他们呢，说靠自己的确是没办法胜过啊，靠自己呢是没办法活出那样的生命。他们靠什么？他们要靠神的怜悯，靠神的帮助。他这儿提醒他们，你们要靠祷告，靠在神面前祷告，从神那儿汲取力量。所以彼得在这儿提醒每个人，他说神听义人祷告，当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回应，神必会听啊，聆听他们的祈祷。那么当我们这样愿意去行善的时候，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人，我们身边的人会怎么回应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彼得是用问问题的方式，对不对？来强调他要表达的意思。他告诉每个人呢，作为天国的子民，假如我们愿意热心行善，愿意去啊，愿意什么行神看为对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什么被人伤害，就不会就是得到来自人的这种悖逆啊，这种敌对。所以彼得在强调什么？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当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呢是温和，是谦卑，是不对抗，是不以恶对恶。换句话说呢，我们是作为神的子民呢，我们的眼光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追求和睦啊。我们的眼光呢是用顺服、用行善去对待周围的人。比如说，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对方呢就不会伤害我们。当然彼得讲的是一般的情况，还是讲的一般情况下会这样的。假如我们愿意以顺服的态度，以这种和睦去待人的时候，将人带着神的面前，那有的时候的确我们会什么？会被人羞辱，被人藐视，被人伤害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当如何面对，也就是接下来彼得要告诉我们的啊。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眼光，就是在患难里面我们会看到盼望。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害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什么叫为义受苦？就是为神受苦啊，就是因为我们行善，行了神看为对的事情而受苦，被人迫害。那在世人看来呢，受苦是不好的事，对不对？是非常倒霉的事，对不对？但是彼得要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信主人，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为神受苦是有福的。又讲到有个有福，对不对？有什么福呢？首先呢，能为主受苦，说明我们跟主是有关系的。与主有关系呢，本身就是很大的福气。另外呢，对我们信主人呢，福气呢只有两方面。上面我们也提到过，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啊来自神的各样的福气。在地上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安慰。那第二就是在天上的福气，在天上有更大的福气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十四节后面这里说呢，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不要怕人的威吓呢，可以翻译成什么？不要怕人所怕的。你说一般人怕什么？一般人怕什么？怕死，对不对？所以一般人都会怕什么？怕死的，会怕能够杀我们身体的人，怕什么？怕迫害我们的人，是不是？那彼得在这提醒我们什么呢？不要怕那些只有能力杀害我们身体的人。那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怕什么呀？我们要怕神啊！正如 那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那里，也是耶稣对门徒们讲话。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主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告诉他们的啊，告诉他们什么？不要怕那些只有能力杀你们身体的人。要怕什么？要怕那个既能杀你们身体，又能杀你们灵魂的一位。谁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是神。神既能杀人的身体，也能杀人的灵魂。那么那些前面我没提到，那些在世上，在离开世界还没有认罪悔改的、没有信主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呢，最后呢会跟神永远分离。那个是真正的被杀，那是真正的被死，那是真正的死亡。那回到彼得前书第3章第14节这里呢，彼得在提醒每个受洗人呢，他们会遇到苦难、遇到患难，会受到恐吓、恐吓，或者是呢被人杀害，但是呢，他们不需要去怕那些只会杀他们身体的人，而是对神呢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不仅如此呢，彼得还要提醒每个人呢，在患难的时候都要预备好，随时为主做见证，随时呢要去宣扬主的名。彼得前书第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在这里呢，心里只尊主基督为圣，是记得前面一节经文说的。什么叫尊基督为圣啊？就是什么？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患难里面，在逼迫里面，我们都要把基督呢当成我们的主，让他成为我们的首位。正如在哥罗西书第1章18节那里说的，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他是创世成宗的主，他首先从死里复活成了初熟的果子，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这样什么？就要让我们让他呢在凡事上要居首位，包括在患难里面，我们可以继续来仰望他，让他来张望自己，并且呢愿意呢继续为他做见证。那作为天国子民，假如我们用这样的心态生活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好稀奇的他们会询问我们有盼望的缘由是什么？什么原因我们有盼望？那当别人询问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如何回复？彼得前书的3章15节后半句这里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不仅要做准备，要常常做准备。言下之意呢，我们不知道别人在什么时候会来问我们，那我们呢就当要常常准备，要时时准备的，否则呢我们就会错过宝贵的机会。那我们准备什么呢？这里说我们要准备好要回答别人的问题，不仅是要预备回答别人的问题呢，这有几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以温柔敬畏的心。温柔呢是对询问人的态度，那敬畏呢是对神的敬畏，表明什么？我们的回答呢是来自神的话语，我们的回答呢是符合神的心意。那圣经里面的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使徒行传》，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呢，过了十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那从圣灵得到能力之后呢，彼得和使徒们就开始用别国的语言宣讲神的大能。那么那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听见使徒们用他们的语言在宣讲神的作为，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在《使徒行传》第2章，比如说11和12节那里这样描述：哥尼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相谈呢，讲的是什么？是正式的语言，是有人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当时有很多住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呢，包括这里说的格里底，还有 亚拉伯的人呢，那些人呢，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当听到彼得和使徒们用他们的语言，用别国的语言在讲说神的作为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就开始问问题，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彼得呢，就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二章的十三节这里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你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呢，让那些人要仔细聆听正在发生的事情。接着呢，彼得从旧约圣经关于圣灵降临到以色列王大卫的子孙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一直讲到复活的耶稣。最后呢，他把耶稣与基督连在了一起，他告诉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是救主基督。所以在被询问的时候，彼得抓住了机会，他讲了一个完整的福音。那么众人听了以后呢，听了彼得的回答以后呢，就深受感动，觉得扎心。当天有3000人认罪悔改，信了主。说因为彼得准备好了，他随时准备着，这样机会来的时候，有人问他有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温和敬畏的心来回答那些人。另外一个例子记载彼得使徒行传第3章，当时呢，彼得跟约翰呢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使徒行传的第3章11到13节这样描述，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儿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他们啊，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当众人觉得稀奇，来询问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彼得又抓住了机会回答那些人的疑问。他再次将人带到神面前，将人指向耶稣基督，并且指出他们的罪是他们把神的儿子钉死啊，舍弃杀害。那在使徒行传第7到第10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彼得非常清楚的告诉那些来询问的人呢，医治的能力不是来自他自己，是来自他们钉十字架的并且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呢，他随时随地将人指向神，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彼得还有其他的几次亲身的经历，他每次都抓住机会来回答别人的询问，随时告诉别人他有盼望的缘由。回到彼得前书第3章这里，彼得也提醒我们呢，要随时随地呢要做好准备。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当有人问我们有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回答他们，告诉他们是什么原因我们有盼望，在什么原因在苦难里面我们还有喜乐还有平安。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我是不是一直时时准备着。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机会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回答他们，这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需要问的问题。另外呢，当我们回答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到负面的反应，那个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彼得前书第3章16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彼得在提醒每个人呢，我们在回答别人的询问的时候，别人好奇的时候，我们都要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良心的话是神赐给人辨别事物的能力。那无愧的良心呢，是说什么？我们的心思念呢，都是符合神的心意。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在回答人的时候呢，在与别人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当时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的言行呢，得符合神话语的教导。我们当凭着良心，当我们凭着良心持守神真理的时候， 听着人会怎么回应啊？他们可能会毁谤我们，会诬赖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16节这里说，叫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在何事上叫那些诬赖啊、诬陷我们的人感到羞愧，感到羞愧，感到羞愧的话，就是无话可说啊，没有什么办法再辩驳。什么原因那些人变得会自觉羞愧呢？这里有这个关键字，什么字啊？在基督里的好品行啊。那些人呢，他们听了我们的分享之后呢，之所以会感到羞愧，是因为什么？他们看到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好品行。什么好品行啊？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就是顺服的心，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口不出恶言，一心追求和睦，这都是好品行。当我们愿意把这样的好品行活出来的时候，别人的反应会怎么样？因为这样的品行，当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生命见证的时候，说出我们有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别人才可能听得进去啊。当然了，刚才也讲，有时候有人不一定愿意听，他不一定愿意接受。他们不但不愿意听，不但不愿意接受，很可能反过来会辱骂我们，会逼迫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彼得前书3章17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在前面13节那里呢，彼得已经说了，我们行善的时候，假如我们行善，热心行善的时候，不会被人伤害。那在这里呢，他说呢，当然在那讲是一般的情况，在这里他说什么？有时候的确会，有时候我们因为行善，为神做见证啊，受苦的事情呢，会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些受苦的事情呢，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呢，彼得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假如因为行恶、因为犯罪受苦，那是没有什么可夸的，那是应该是罪有应得。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因为行善、为主行善呢而受苦被试炼呢，那是有神的美意。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呢，彼得告诉我们呢，经过苦难、经过试炼之后呢，我们的信心会比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当我们行善为神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来面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呢先为我们立了榜样啊。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效法他。彼得前书3章18节，因为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彼得在这提醒每个受信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来到世上呢，是为我们的罪受苦，他为不义的人死了啊。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呢，他还他所成就的，我们的罪呢被神赦免，他所带来的呢是把我们要引到神的面前啊，被神称义，让我们跟神和好。那在彼得前书3章18节最后这里说呢，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另外一个翻译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吕圣宗的译本这样说，因为基督也曾近一次为我们的罪受死，义的替不义的，为要领我们到神面前，在肉身里他是被处死了，但在灵里他却得存活了。所以主耶稣的肉身呢为我们被处死了，但是呢他的灵从来就没死过，一直活着。他的肉身死了，但是3天以后呢他的身体又复活了啊。这样呢，我们这些所有信靠他的人最后呢也会复活，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体，像耶稣一样的身体。彼得前书3章19和20节这里这样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那这两节经文呢是比较难理解，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难理解的经文之一。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哈，一种解释呢是说什么，主耶稣呢曾经到阴间呢向那些死的生前没有信主的人传过福音，这种解释呢有点勉强。有另外一种解释呢，说阴间呢有2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是 住的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呢？那些生前信主的人。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住那些生前没有信主的人。那主耶稣那个肉身被钉死以后呢，到阴间3天啊，向那两种人呢传道。他复活以后，那将生前信主的那些人呢，一起带回天家。那这种解释呢，也有点勉强。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解释。那有一种解释呢，我自己比较容易接受，是什么解释呢？就是基督呢，曾经借着他的灵，向挪亚世代的人呢传过福音。假如你不能接受这种解释也没关系哈，说实际上你不管是哪种解释都不会有根本的影响，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那19节这里呢有几个字，他说他借的这灵，那他呢是讲的基督，灵呢是圣灵。在圣经里面呢有圣灵有好几种不同的描述，比如说是主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圣灵、智慧的灵等等，有不同的描述，都是讲的一个意思。那比如说呢基督呢曾借着圣灵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那谁是在监狱里的灵呢？上帝20节经文呢已经有解释哈。这里你在这里说的在监狱里面呢是那些被囚的被捆绑。那在监狱里的灵就是那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在挪亚那个时代不信从的人，甚至那些在那个时代悖逆的人。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对挪亚应该挪亚的事情有说啊，还会有些了解哈。当时呢，天下的罪恶甚大，人思想的尽是恶。那神呢，都是借着挪亚呢，就传讲认罪悔改的道。但是呢，除了他和他一家其他几个，一共8个人之外呢，一家人8个人之外，没有其他人认罪悔改，所以所有其他人呢，都受到什么？神借着洪水把他们毁灭，把他们给处罚。当时呢，那挪亚靠什么传讲悔改的信息？他靠什么传道呢？他靠的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我们信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呢，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彼得在告诉我们呢，在挪亚那个时代呢，圣灵就在做，已经在做拯救的工作。挪亚呢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灵在向那个时代的人传讲福音。那19节后面这里说呢，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什么叫借着水得救呢？彼得说的显然不是洗礼可以让人得救，显然不是的。那第21节这里说呢，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在挪亚时那个大洪水呢，是预表洗礼。挪亚一家人呢，他们在船上被水包围，相当于经历了水的洗礼。那被洪水洗礼之后呢，挪亚一家人呢，就被什么？被神已经，说他们被经过那个洪水之前呢，他们已经是被神拯救了。所以在洪水之前呢，他们已经得救，就像今天洗礼呢，只是一种仪式，对我们信主人得到救恩的途径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洗礼呢，只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呢一个重要的仪式。那既然我们是已经信主了，对不对？说那么借着洗礼呢，要公开来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表明我们要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愿意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呢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那谁可以帮助我们？谁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3章22节这里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彼得这儿提醒我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一切有权柄的都伏伏他的脚前。那主耶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在做什么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天为我们祷告，不仅在我们祷告，他是随时为我们祷告。在那个希伯来书第4章14到16节这有几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大祭司耶稣基督呢？ 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啊！他因为他自己受过一切的试探、苦难，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回到彼得前书第3:22节这里，彼得在提醒我们了：当我们把眼光呢放在天上，把眼光放在已经复活在天的耶稣基督身上。 今天这一段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眼光？我们当持有什么样的眼光？如何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人跟事？我想呢，神的话语可以从几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呢，作为神的子民啊，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渴望把眼睛放在追求在主里的和睦。所以，对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 合一而合二为一的心，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合一，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持守这个合一？所以神的话又在提醒我们，要想持守这个合一呢，我们需要竭力保守，需要什么？警醒，要保持警醒。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好的能够更容易的活出神赐给我们的其他的品格，彼此相爱，相互体恤，存谦卑的心啊相待。 作为天国子民，我们第二个眼光是什么？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盼望。我们的眼睛呢，不会再看在患难的本身，我们会看到患难的后面，患难会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带来的益处。在患难里面呢，我们还会保持有盼望。当别人在问我们有盼望的缘由的时候，盼望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什么？能够马上可以回答，准备好了可以回答什么原因？ 我们在患难里面还有盼望，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的眼光，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要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他先为我受苦，他为我死了，他为我成就了美好的救恩。作为神，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呢，他已经在天，他又回到天上，他现在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当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他身上，当让他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需要问一下自己。 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的眼光是什么？我的眼睛都看在什么地方？我是否愿意持守这个合一的心？我的眼光，我在患难里面，我是不是能看到盼望？是不是能看到神的作为？我的眼光，我是不是在盯着耶稣的身上？是不是看到在天上那位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人，是一群走向灭亡的人。你恩待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舍身，肉身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我们这一群凭着信心愿意接受的人，就跟父神和好，成为你的儿女。 天父，真是帮助我们在剩下这段时间，能够常常来审查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眼睛盯在什么地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能够有一个天国子民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都愿意来仰望你。 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